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有罪。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讲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要顺着马太福音的顺序走。最近网上有个年轻的听众写信来说，怎么读圣经，怎么从圣经里面读出这些东西来，怎么样能够让圣经帮助我们每天活在神的面前。
这倒也是个很好的问题。
对， 其实他问的问题我都没答对，但是
呵呵没答对怎么答吧？
这人家写一个问题来，你要答得对很难的，因为你第一你要完全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到底问的问题是什么，真的是蛮不容易。但是他这个问的问题也让我想起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的教导我们比较偏重于怎么讲啊？我要能够觉得我活在神的面前，我要能够觉得我跟主的关系很好，这个常常是我们教会教导的重点。
嗯嗯，
能够找到很多这样的教导。可是这个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啊，是跟随主的是一生的事情，这是一条路啊，你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走，你没有经过第一个阶段，你就没办法体会到第二个阶段的事情。
对呀、我们讲的要过七个山是吧？七座山。
是啊，我们
现在
过了两座山，两座山，
忘了
第三座快来了。
第三座还没来。
第三座还没来，还没来啊。
对，
它是一条路啊。这条路呢，每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在说这个每一个山啊，试探山有试探山的体会，教训山有教训山的学习啊。上教训山有个原因，下教训山呢还有实习啊，那就是前面几章耶稣把门徒打发出去啊，打发出去之后他自己继续传福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事情。
嗯，
如果试探山没有一定的得胜啊，你在教训山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主啊。
对，
你如果不接受主的差派，那么这些门徒出去做工的事情你要怎么经历呢？
对
啊，你光是留在第一座山第二座山，那第三第四第五座山那里边有的东西啊，你无论费多少力气你也是经历不到的，这是好像今天不太在弟兄姐妹脑子里的一件事情啊。
嗯嗯，对，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讲到说所谓文史地理的，就是其实基督徒跟随主啊，他有七个山头，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就慢慢讲过去了，这是个大工程，呵呵，大块文章。
我们一年能不能把这七座山爬完呢？
很难了，很难了。那这只是一个角度而已，因为这个所谓的七座山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七个柱子，你也可以把它说成七个灯台，这也是教会必须要健全的七方面。那我们还没讲那边去呢，是不是？
对，
好了，跟随主在我们身上会发生的文史地理啊，这是我们马太福音这个节目所要做的。但是即或你有这样的跟随，即或你是百分之百的好学生，主耶稣讲到哪儿你跟到哪儿，他差到哪儿你传到哪儿啊，圣经有的经历你都有，仍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在来信里面，其实那不是他的重点，但是我有点误会，我以为那是他的重点。他就是说呢，怎么样借着读圣经，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在神的面前
啊？
这句话他问题，这句话的问题问得很对很好，可是里面也有一些的误会。他说，你可以一生走在跟随主的路上。可是在这个路上你并不见得天天每时每刻你非常觉得你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两回事情了。
这话怎么讲？这听着很拗口，我都没反应过来。
我再说一遍，其实可能没这么难懂啊。就是说你的一生可以真真正正做一个跟随主的人。
嗯嗯，对，
这是一个大方向的跟随，而且你真的也照着进度在往前走。可是你如果把其中的某一天呢切下来打开来，或者某一个小时切开来打开来，是不是表示你能够每一个小时每一天呢都觉得你活在神的面前
啊？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大方向跟着神在走，而且尽量在走，但也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钟或者每一个呼吸你都必须是按照神的话或者这个来做，还是这个也不是很正确。
从体会上来讲跟结婚一样嘛，你爱不爱你的妻子？爱，是不是
一生挚爱？
对
对
对，海枯石烂今生永世绝不分开。是，我把你们两个中间某一个小时拿出来，某一天拿出来，哎，
还是允许的，对不对？
那一天是不是这么甜甜蜜蜜？是不是这么永结同心？不见得是啊。
嗯嗯，这个比喻相当好，我觉得比较形象。
那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今天对于基督徒的教训，往往就偏重在怎么样让你今天觉得很亲近主，是不是？那圣经的重点呢是反过来的，圣经的重点比较偏向于一生是不是所谓走主的道路，而不是在于每天是否跟主甜情蜜意在那里谈恋爱。
嗯，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听起来有道理。
我们今天除了在教导上偏重这个每一天每一时刻的亲近主之外呢，还有一个迷信，我认为如果我这样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与主交通呢，就等于我一生在走主的道路，这又是另外一个迷信。
嗯，这个话可能有点这样来理解，是不是就是说你想着每个小时每分钟都跟主在亲近，但是可能你方向不对，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这意思吧。我稍微把它扯远一点啊。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雅歌，雅歌是讲到一个女孩子和她的良人，就是所罗门王谈恋爱的事情。那看起来跟随主没关系，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写得很美。
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呢，她爱不爱所罗门王？爱。可是呢，所罗门王是不是常常能被她找到，就常常找不到。啊，这个女孩子想念她的良人呢，甚至到了一个思爱成病的地步。可是良人怎么跟她讲的？良人跟她说啊，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去干什么呢？简单的说，下到旷野里去，下到葡萄园去，看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到雅各的后来，你就看见什么时候他所寻求的主，他所爱的主才不会跟他这样捉迷藏呢？那就是这个女子自己明白过来，说她要与主一同往田间去，在村庄住宿。她回应主的话说，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啊。这话是很重要的，女子坚持，哎呀，我在这个内室里边，对不对？我的门也关着，我身上都滴着墨药，哎，这里边真好，是我跟你谈恋爱的地方。
嗯，对，
我不肯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愿意把我的脚弄脏了。哎，可是他的良人呢，却不见了。他怎么找找不到良人？旁边的人就跟他说，你的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那么就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虽然我们时时刻刻想跟随主或者跟主亲近，但是主有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找不到他。
对，你如果单从这条路走，你会找不到主。那主给我们的呼召是呢，你跟我一起到田里面去啊，我在那个地方牧放我的羊群，并且在那个地方啊，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嗯，对，
服侍主的人就明白这个话。你真的把一切都放下来，你为主舍了一切，你跟着主的命令往远方去，你到那个地方，你可能物质环境缺乏，也没有弟兄姐妹，也没有世外桃源可以听，是不是？
对。
可是主的同在啊，却不是像你在这个安居乐业的地方需要这样费力去追求，费力去祷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嗯，
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这就是我所说一个大方向的跟随，你是不是真正把自己一生献给主，那一种的跟随要远远的比你每一天想办法去亲近主，向主靠近，去体会主，去祷告主，看主对你说什么话，要比这样的跟随啊要合乎圣经的多。
嗯，这话有道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么大方向跟随主。
哎，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马太福音嘛，对不 对,
对，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地图，马太福音做完我们还可以做别的。
就是说我们按照马太福音这主的这个路线，或者按照这个一座一座上这样的走，这是个正确的大方向。
这是一个正确的大方向。那还有好几个很清楚的地图都在圣经里面，有长的有短的啊。总之呢，它都是讲到你的一生你怎么来跟随主。这个一生的跟随主，你方向摆定了之后呢，你就不会天天去跟主要那个，哎呀，我还在亲近你，你还爱我，不会跟他要这种凭据。你也不会有一种迷信，就是老是觉得说好像我现在不亲近主，我现在离主远了。如果你没有一个一生清楚的方向，那你常常就会觉得有点迷失啊。哎，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活在神的面前呢？有没有办法让我更活在神的面前呢？所以教会就出来很多的教导，你早上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先赞美啊，让你这样去默想啊，然后这样叫做亲近主。你每天这样亲近主啊，主就会跟你说话，主话跟你说多了，你就知道主的意思。其实这样的教导，我不是说它不对，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我在圣经里也找不出什么根据是主要我们来跟随他的正常途径。但这话恐怕要得罪很多人。
对、啊，不怕了，反正我们世外桃源经常得罪人。
请大家想一想啊，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顺序啊。我再说，你重要的是把你的一生归给主，这个一生归给主，甚至不保证你天天觉得你跟主甜甜蜜蜜的。
对的。
但是确实啊，主绝对不会撇下你，那种主的同在啊，是不费力气的。是不用你加上肉体的力量流汗去追求主的同在。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说，哎，你要操练你的肉体，你要操练你的时间，你要操练你的心思意念。其实这些不是按着保罗教导我们的方法来跟随主，也不是按着福音书的启示来跟随主，是有一点我们想当然耳的亲近主的办法。如果你把新约圣经通读一遍，大致读懂它的意思，这绝对不是你所得到的第一印象。跟随主怎么回事？绝对不是靠天天肉体上的操练，跟着主走，走到良人所在的地方，与他一同牧放群羊，你就知道了。哎呀，那种主的同在是非常稳当、非常安息的啊！我们才讲过主的话说：“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这样子，你就必得享安息。
对
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呢，要回到今天要讲的第十二章。从跟随主的顺序来说呢，十一章我们说过啊，是主耶稣自己传福音的一个范本。
记得对。
主耶稣跟老百姓传福音包含哪一些的内容，从哪里进去哪里出来，哎，哪些重点，哪些重要的名词都在十一章里面。在十二章里面，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传福音。
不，他实际上是针对法利赛人。在讲话、他发了一大通言论，
这是一个重点，可是不完全是啊。我们稍微把它讲一讲，就会比较清楚啊。你可以怎么来寻找呢？读圣经有这种办法的，就是说你从主耶稣在这章里面对听到的人、对周围的人所问的问题来看主耶稣的福音信息是什么。你把它连起来，你会发现说，这每一章里面往往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这章的重点也不太一样。这章里面第一个问题，我们前一次谈过了，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时候他讲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神一切的心意啊，都已经记在圣经里面。不念圣经，你所信的耶稣啊，那只是有点啊，这样讲是很不对啊，但是就有点像吃特效药，甚至有点像人迷信一样啊。他经历到，哎，我的病好啦，我的工作找到啦，我祷告得命运啦，啊，这样所经历到的耶稣，不是一个有根有基的信仰。有根有基的信仰是什么呢？啊，也是我们节目里面一再的讲的，对中国人来说，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放在他们里面，就是耶稣这些事情都是圣经先预言、事先讲好的。
对。
这是他福音的根基，那就和第十一章传福音的时候一样啊。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上次节目花了很多去谈的，就是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人在神心中的价值也是圣经所定义的。除此之外呢，没有任何人应该或者能够换一种标准来定人的价值，一定下来就要带来灾祸，带来战争，带来很大的社会的黑暗。
对啊，可能这个问题啊，我们可能以后要找机会再谈一谈。
这很值得好好谈一谈。
要做点功课的这个东西。
那就我们就要委托白剑好好去做功课。
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过个一个月以后，我希望我们来回头来再谈一谈这个问题。
至少要满月了才行。
对，是这个意思。为主做工是不是也可以稍稍的，就是说。
那当然可以了，在旧约里面呢，你刚娶媳妇的时候，你可以不出去打仗的。
是吗？这哪一点规矩？
真的，这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规矩，你去读一读啊。你要是要放假的话，可以找好多的假可以来给自己放放，没关系。
我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服侍主是主要你服侍，你那个儿子更是主给你的，对吧？什么时候生都定在神的手里边，他完全知道我们世外桃源讲到哪里。你要放假放假没问题的。
这样一说我就心安了，否则我老是这两天心里不安，因为觉得时间不够用，又觉得应该准备一下。因为有听众朋友也在留言嘛，就像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对不对？
对呀、这个时间不够用呢，就是一生的功课了。
对呀、
尤其在服侍的工厂上，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不够用。那我们上次也说了，人还没有受造，人的定义、人的价值都在神那儿预备好了，这就是圣经宝贵的地方。
对。
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啊。因此人要比羊贵重，并且在神看起来叫做何等的贵重。你只要是人，神就看你为贵重，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哎，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呢？这章底下主耶稣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实际上是好几个问题的接下来的一个中心问题。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第22节他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那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个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就很惊奇了，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可是旁边有些有些犹太人反对耶稣的，他听见他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赶鬼，意思就是说大鬼赶小鬼，那耶稣之所以能够赶鬼呢，只是有鬼王做内线而已。这个很亵渎的话呢，就引出主耶稣的一番话，他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字，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然后他就问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那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福音上面，怎么说，人虽然在神那里有一个绝对的价值，神虽然看人呢是何等的贵重，可你知道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吗？在这章里面主特别我们点出来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
我们是在那个壮士的家里，我们是在那个撒旦的国里
啊。这的壮士指着这个撒旦，
壮士指着撒旦，我们成了他的家财。
英雄人物呢？
哎，不是，人在神的眼中虽然看为贵重啊，却被魔鬼这个壮士所辖制。除非有一位比那个壮士更壮的来把壮士捆住，要不然呢，你仍然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权势底下。就像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一样，当他们在法老手下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加加工资，你可以给他放放假啊，可是讲到最后他是不是还在埃及为奴？他还在埃及为奴。神看那些百姓宝贵不宝贵？宝贵。可是百姓在哪里？生在埃及死在埃及，
在做奴仆。对，
最可悲的事情就是这么尊贵的人，照着神形象样式造的人，而且神看为贵重，连一只手枯干了不像样子了，主还看你为贵重的人，却活在什么地方啊？却活在这个壮士的权下，却活在这个鬼王的国度里边。哦哟，那这是这一章主耶稣在传的福音啊！啊，你要怎么样从这个鬼王、从这个法老、从这个壮士底下出来呢？你是他的财产，你知道吧？哎，那当然，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我们就遇见了一个传福音的大难关啊！就是说，你叫他信上帝已经够难了，你叫他信魔鬼那是更难的。你要他信自己是在魔鬼的权下，他绝对不相信你，对不对？
哎，这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下子理解不进去。
对，那圣经给我们判别魔鬼的一些凭据呢，我们在第一座山试探山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那大致说来，首先你不能把它想成一个青面獠牙的东西啊。可以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一切有关于怎么判定魔鬼的存在，或者魔鬼到底是什么的观念呢，与圣经一对照起来，那不但是错的，而且是非常非常离谱的。有人就讲嘛，魔鬼最大的谎言就是告诉你他根本不存在。那要辨认魔鬼是一套大学问呐，也绝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特别难叫人相信主耶稣在这里的陈述。我们不但在魔鬼的手下，而且魔鬼对我们来讲是个壮士，我们像他的家具一样，任他摆布，根本动弹不得的。
对。
那所谓在魔鬼的权下，在鬼王的国度里边，这个国是有疆界的。不单你活着的时候他限制你的活动范围，你死了之后你仍然出不了他的手掌心呢。 只是活的时候他可以骗你，死的时候面对面，死了之后面对面，如此而已啊。无论你死活在哪一种状况里，他拿你有办法，你拿他没办法的。那怎么判定这样的陈述是真的呢？方法不少，就看你信不信了。同时你对魔鬼是谁啊，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刚才白健讲说，将来有机会再做一做有关于人的价值这方面的节目。
对，
哎，比如说我们如果从近代主流的思想潮流着手，你也可以看见这个魔鬼的诠释，那是专门朝着除灭神在人心中的作为这个方向来的。因为所谓国一定有施政方针，我们现在对这些西欧的哲学家思想家那是崇拜的不得了，这个人何等聪明，那个人怎么样有真知灼见，我跟你讲啊，这背后还有个大党头在那操纵了、这些人不过是他的工具，不过是他的傀儡，他手中的棋子而已。他们都在为一个万流归宗的方向效力，就是圣经诗篇第二篇的话，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几次了，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听众朋友，你如果看政治走向，看世界历史，没有看出这个方向啊，那恐怕还值得再研究研究。
对，
在旧约的预言书里，还有新约的启示录里，也都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叫我们去注意这件事情啊。所以听众朋友，不是我们在这危言耸听啊，你不要以为你住在美国很安定啊，住在中国啊，现在正在起飞很富强，哈哈，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还在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国度里面，就是这个壮士的家，鬼王的国。但那是个大题目，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也讲了，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讲过标点符号，圣经里面第一个问号是谁放在人心里面的呢？哎，是撒旦放在夏娃的心里面。神岂是真说啊？
对，
那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旦的权下，你就去看心里面有没有问号就行了。尤其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在海外中国人的圈子里面，那你再生个孩子啊，或者你生个病啊，哎，那这种情况太多了，人家马上就有偏方给你，对不对？
嗯嗯，对，这样就偏方式啊，有时候有些比较好玩的偏方。
对啊，你看这个孩子，我们就喜欢把孩子的头发都剃光。
嗯嗯，
啊，还有的人把眉毛也剃光。
啊，有这种做法了？
又有这种说法，还有人把眼睫毛都拔掉，那真狠呐！
啊，起什么作用呢？
哎，他们说这个头发剃了呢，才长得多；眉毛剃了呢，才长得粗，才长得黑；这个睫毛拔了呢，才长得长，知道吧？这看得比较漂亮。你看上星期五这个二山子不是就这个眼睫毛问题做了一个大节目吗？哎呀，说不定他小时候就是眼睫毛被他妈拔过，切肤之痛。据说有一些生意人呢，他有个行当，就是头发眉毛拿来给你做成毛笔。
对对，是听说有，就比如说满月的胎毛做成一种胎毛笔，据说还是非常非常值钱的珍贵的东西。
嗯，大家一听啊，说哎，这个头发剃剃刮刮呢就长得多啊，长得粗啊，这你长得粗嘛，这我还可以同意，长得多这就不同意了，跟圣经讲的不一样了。圣经讲你头发都数过了嘛，对吧？你有个毛细孔，那里面有头发就是有头发，你把它刮掉那还是一样多的头发啊。但是我们
是这个意思，我以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要不要剃头发，是不要剃头发问题呢？
那个随便你，我们已经在新约里面，你爱剃就剃，也没人管你，对不对？只是说我们听到这些事儿啊，哎呀，其实相当没道理，你照信。听到什么偏方呢，一听就觉得好，可以试试。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那是耳朵非常软的，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你怎么知道你是魔鬼的子孙呢？那有一个试金石，就是有关于圣经的话，有关于耶稣的话，有关于神的吩咐，当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你是接受你还是怀疑？那让我告诉你，你不但怀疑，而且是一种瘫痪性的怀疑，只有怀疑了你才觉得稳当。同一个人呐，听偏方是一回事儿，听神给我们讲的话，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突然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们以前也说过， 秃头要治，香港脚要治，血糖太高，心脏病通通都要治，中药西药都试试，没有药偏方也行，拿过来用用有什么关系呢？哎，死亡神替你治好了，现在来告诉你大偏方，信不信？哈哈，不信。瘫痪性的怀疑绝对不接受，哪怕死到了临头他还觉得自己很有道理。除了怀疑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是被这个壮士所捆绑嘛，你是他家里的家具，是他国里的族子啊，对不对？
这里面有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当然是
你看白姐已经来了。
对啊，
你说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现在对蒙哥的话总可以怀疑一下，或者讨论一下，不是怀疑，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就是说我们当然是相信，但是相信总觉得不好理解，这话怎么办？这问题在这、
哎、魔鬼当初对于夏娃的建议就是这样子，什么叫做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呢？夏娃就跟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然后他就讲了两个字，这个我们在查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也讲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有没有发现呢？神的话你光听了还不够，神知道的事情你也要能知道，知道了再接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顺序。这个是魔鬼给我们的建议。哎，你说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哎，我们刚才举了例子嘛，对于这些长头发的偏方啊，香港脚的偏方啊，你不知道都接受。人说话你耳朵软得很，神一说话你就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在神面前这是你的基本人权，而我得经过理性的判断，经过我来决定这话可信不可信，我才能够接受。我有一个所谓先理解的权利。你看看，这就证实了我们是在魔鬼的权下，是在壮士家里的一群家具啊。因为我们里面涌出来的就是当初魔鬼所讲的话嘛，魔鬼给我们的建议嘛。神跟夏娃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夏娃非得觉得自己亲自去明白这背后的道理我才相信，要不然我就有这个怀疑的权利。你如果觉得这个想法对你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那就证实了你确实是在魔鬼的权下。神看你为宝贵，可是你却活在鬼王的国度里。
哇、哦、这么严重啊。
这么严重，你不服气可以，但是因为照着圣经的顺序来讲呢，神六天创造万物，没有经过亚当的同意，这中间什么样的道理，这个创造万物的道理我们到今天还在研究。
嗯，这倒也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有好多东西不理解。
一方面不理解，一方面觉得它很奇妙，一方面又要说没有神。只要找出一个道理来，你看吧，就是这个道理根本不是神。你看这是，哎，亏你这么聪明。神是讲道理的，可是神要是把他全部的道理先讲给亚当听，亚当全明白了再接受啊，那这个功课做不完了。
嗯，
他到现在还在那，还坐在伊甸园里面学习呢。对对，
那读到博士还读不出来，我估计。
你读几百万个博士，你读不完呐、啊，太多了。你说你要明白才能够相信，那你明白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无穷尽的，神的那个知识是无穷尽的，但是这个无穷尽的主跟你讲一句话，告诉你一个吩咐，并且他在你身上有进一步的心意，这个心意并不要求你明白，你却反过来怀疑他。那其他人跟你讲一个什么东西，你通通不需要明白，你马上就是接受。这就证实了我们在这个壮士面前是瘫痪的，我们在这个权下。什么叫做权下？什么叫做被他捆绑呢？就是说你简直就没办法换一个角度来想，你出不来的。
嗯嗯，
好，你跟他一讲圣经的话，他一定有一个问题出来，这是一个没办法无可救药的事情。
蒙哥传福音这么多年，肯定是碰到很多很多这种情况。
有的人传福音，他们喜欢说完了之后有问题解答，这个哎呀，其实我自己是非常非常不赞同。
嗯嗯，
啊，因为第一个我没这么大本事，第二个呢，我以前也节目里面说过，这个福音朋友像我自己从前一样，就我不是有问题，我是心里面有问号，对不对？你把一个问题答掉，你觉得我这个问题答得很满意啊，他也真的同意了啊，他也真的说好好好，你这样说很有理。语音未落怎么样啊，第二个问题又出来了。 你这个问题不断的拿掉，你最后会发现他在神面前他不是有某种问题，他心里面对神呢、啊、一定有一个问号，因为那是蛇放进去的嘛。
那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我都不敢说问题这个词。
你现在
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可能有点题外话了，但是就提到这儿是吧、
不是，这个神问我们的问题你得听清楚。我也常常拿这个话劝勉比我年轻的同工，当他们要开始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一个诀窍啊，所谓传福音带人信主，不是他有什么问题要你答，而是神这里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借着你告诉他，尤其神要问他的问题，你要把他问出来，而不要光急着他要问神的问题，那个没什么好搞的，转圈子出不来的。
嗯嗯。
那还有一个诀窍，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刚才说过的，他说你们没有念过这经吗？啊，以圣经为准，或者这样说了，如果那个人听得懂的话，他对这个事情他也没话讲，他就是不服气就是了。如果神要这样拯救人，神可不可以这样拯救人？可以。
啊，可以。
神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神可不可以？啊，可以。如果神事先把事情都写在圣经里面，到后来应验了，告诉你说这是我选择的办法，你闭口吧，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啊？他又开始来了，对不对？因为所以
这里面，
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最后你回到圣经里面来，主耶稣也一样，传福音从经上记着说开始。他如果愿意把这个权柄让给神，或者我们说他如果愿意考虑这个可能性，就是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有的可谈的，要不然大家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他没有好好的读，没有好好的明白圣经说什么之前，他实在也没这个权利去否定这件事情。此时此刻他如果还否定，那他跟你说要讲道理啊，这个人已经显明他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人。争下去是无用的，你好好替他祷告吧。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动工是因为圣灵借着神的话做工，绝对不是因为你给他的答案来做工，这个我们传道的人一定要搞清楚。福音跟人认为有没有道理是没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不要在道理上花太多的时间，何况圣经早就明言，这是一个人以为愚拙的道理，神要用这个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就是不通的道理，不是道理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你传福音呢、啊，要照这样的规矩来行，神选择这样做，神已经这样做，这是解开一切问题的中心与钥匙。在这件事情上你没办法参加意见，你同意不同意，你明白不明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神已经决定这么做好了。这样你不管住在休斯顿的东边，住在休斯顿的西边，住在休斯顿的南边，你要到 Galveston 去你怎么办呢？嘿嘿，你这两条路可以开嘛，开到最后变成一条路。这是什么？开到最后一定开到45号公路上嘛。
对，
那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你说这样远啊，这样不对啊，这样对我不方便，这样我不愿意，我不高兴，哎，对不起啊，路是德州政府开的，哎，你还没生下来，你绿卡还没拿到，还没下飞机，他老早45号公路就在这里。哎，其实我们住在美国一条公路的点上，这个起点上，这个很重要。我以前住 Galveston 的时候，人家问说你家怎么去，我说你45号公路开要转弯开到底，哎，我家就在这里，你几乎可以在美国的地图上找到我家，你看这么厉害。
哎，老实说，你这样一说，我都想起我那时候还没到休斯顿，但是有幸到休斯顿这嘎夫斯顿去玩一下，不是有 B 区吗？
对，
哎，没想开到45路的终点啊，那个兴奋啊，从来没开到路的终点过。
对呀、啊，那这个路呢是人家先开好的，就像神要定一条路，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来到他面前。是要能够把人从魔鬼的权下带出来的，这条路的考虑很多，跟你同意不同意，你认为它合不合理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轮不到你问问题。可是我们老是要拿心里这个问题来质疑啊，这个就很讨厌、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圣经这里所说的我们之所以在魔鬼的权下呢，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特征就是你认为你有权来向上帝质疑，换句话说你认为上帝是跟你站对边的，这就行了，让你就知道说你到底在哪一个国里。
嗯嗯，
对不对？事情一出来你马上开始质问上帝。
我的意思我不得不是质问，但是
你说你现在不是质问，那只是因为你信主了。
嗯，对啊，我信主了，
对不对？
但这一点很重要了，
因为人在神的眼中虽然看为宝贵， 可是一遇见这些事情，一遇见一个不顺心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根本就跟神站对边。你是不是一定要这样？你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只是这个已经是你的情况。这就证明了圣经在这里所说的一个重点，我们是在魔鬼的权下，我们是在他的国度里边，我们不是在神的国度里边。一信主了就不一样，信主了你到了那个国度里面，你就会想了，问同样的问题，却不是站在对面来质问神的，他没办法，他出不来，就是他第一个要定罪的是神。
是，
就我们要指出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魔鬼的国度底下，我们在他的权下，你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呢，不生上帝的气，不跟他站对边，不行的。这是耶稣在这边指出我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容易指啊，也不容易谈啊。
嗯，对，
对不对？因为我们太习惯这样子，所以我们认为那样叫做合理的，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呢是可以站在神那边的。当我们基督徒站在神这边的时候，人家就要开始攻击我们了。
嗯、所以有时候这个话不能说得太明白。
传福音是一个过程，让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他慢慢看见自己周围的情况，慢慢看见自己在怎么样一个状况里面。那这些事情都是靠着圣灵来做工的，并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讲的不清楚，不是说圣经讲的不清楚，而是人在这个魔鬼的权下，他就听不清楚了。主耶稣在这里定得很明白，我们呢、啊、虽然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却在一个很可怜的状况之下。什么状况呢？被壮士，被这个魔鬼啊，被撒旦啊统管，在他的国度里面出不来。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主耶稣直接传的福音就是这样，谁能够进了壮士的家，捆绑壮士，抢夺他的家财啊，我们这样才能够出来。这是主做的事，这是主传的福音。人虽然贵重，你虽然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现在在魔鬼的权下，你无法自救，我来是干什么？捆绑壮士，抢夺他的家财，把你从这个魔鬼的权下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干什么呢？那你如果不在这个魔鬼壮士的家里边，你在哪里呢？底下他就说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施洗约翰传的是天国近了，对不对？主耶稣传的是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时候他把另外一个灵带进来，叫做神的灵，靠着神的灵来赶逐了撒旦的灵。就像我们前面才讲过，那个住在坟墓里面的人，鬼赶出去，耶稣叫他穿上衣服，圣经就形容他说，坐在那里，心里明白过来。明白过来什么？哎呦，从前我是在无鬼的权下，现在怎么样啊？我心里明白了，我看见了，耶稣在我前面，我坐在他的脚前。那这是信主的人才给你做见证的。啊，但是还没信的人他就不服气这件事情，他说你说我是属魔鬼，你在骂我吗？你在咒诅我吗？那耶稣确实是这么传的，我来是为了要捆绑壮士，抢夺他的家财，让神的国临到你。这是从我们的大环境上来传的一个福音。还有呢，第四个问题，他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除了外在环境有问题，就是在魔鬼的权下之外呢，我们里边呢、啊、所承传的生命也有问题，叫做毒蛇的种类。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哎，主耶稣在这边称我们为恶人。我们第一个问题在这章里面是属于魔鬼，就像以色列人在法老底下做苦工一样。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恶，我们心里所存的恶，一定会从我们的口里发出来，这就是无可推诿的确证，我们是毒蛇的种类。这同意不同意，白剑？
哎，这我同意。我在想这个问题。
嗯，你在想这个问题。
两个层次嘛，对不对？一个是恶人心里就充满了恶，
对，
既然心里充满了，要说出来。
心里充满了，一定会从嘴巴里露出来。这是主要的讲，
对，我也相信这一点，但是也有伪装的好的不说出来。
你在一定的环境底下，他总是会说出来的。
嗯嗯，对，
对不对？那你看他们这个审犯人呢，有这种逼供，你说不说，说不说，逼到你最后你非得说不行，那你说出来你不知道是真是假，对吧？
对。
可是呢，神不是用这种逼供的情形，神只是把我们摆在环境里面。你认为你这个人脾气好吗？你装得很像吗？啊，你心里面的东西你可以藏得住吗？哎。他让你跟你太太过两个小时，你就会发现你又不耐烦又不温柔，对不对？恶言相向通通都出来了。
对呀、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比喻哈。有一个传道士，他在印度传道，他写了一个小册子，他就形容主耶稣，他说主耶稣好像什么呢？主耶稣好像一杯甜酒，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甜酒，因此呢，你无论怎么对待他，他流出来的还是什么甜酒嘛，对不对？啊，
对，
你给他戳个洞，你骂他，你把他撕开了，他仍然从里面流出甜酒来，他不会因为你对他不好，他就变成什么？他就变成酸酒，变成苦酒，不会这样子的。啊，也就是这样的环境，显出他里面到底是什么？你说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他不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赤裸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人把他的衣服通通都剥了。为什么要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衣服剥了还不算，他要拿枪去扎一扎，看流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嗯，对。
他流出来到底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
哎，这个例子是举得很好，就是说主耶稣就在那种环境下，我对于我们的话，老者出恶言，老者破口大骂了，是吧？
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不是毒蛇的种类，这个叫做毒蛇在它里边是一无所有。
对，
因为他是父神的爱，百分之百纯净的爱住在肉身里面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说辱骂
就比较好理解，对，
对的，
这样就比较
辱骂伤透了我的心呢、可是仍然他所流出来的是爱与赦免，这个叫做不是毒蛇的种类。那我想听众朋友底下要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什么是毒蛇的种类呢？不用把你钉十字架，不用把你剥光，不用拿一把枪刺刺你，只要对你说两句话就行了。只要侮辱你一下，欺负你一下就行了，你马上里面出来的是什么？出来的就是咒诅，就是发脾气，就是埋怨。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所充满的就是这个。为什么你心里面会充满了这样的恶？因为你是毒蛇的种类。
对啊，上班的时候老板给你一点脸色，你可能心里已经开始骂了，
对吗？没有对比，你觉得你很好啊？耶稣基督往十字架上一定在你面前一挂，没话讲啊。
对，
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我是什么？毒蛇的种类。
哎，那是百分之一百圣洁的。
哎，这个就是在这章里面主耶稣指出我们的问题。他的福音是这么传的：第一，经上记着说，那是神要做的事情，对不对？神已经做的事情。第二，人比羊何等贵重，那是我们在神眼中所有的那个绝对的价值。第三，这么贵重的人今天在哪里呢？有两个问题：属于撒旦的国度被撒旦所掌管、所捆绑；还有呢，里面充满了恶，是毒蛇的种类。什么是救恩？耶稣来是进入壮士的家，捆绑壮士，抢夺他的家财，就是我们这些人，释放我们，把我们释放在什么地方？释放在神的国度里边。那是我们本来被造的时候，天父就为我们预备的荣耀的产业。还有呢，这个里面所充满的啊，神要替我们换血，要替我们换生命啊，他要把神的灵，把耶稣的灵装在我们里边。这个灵进来啊，会慢慢的在我们里面生长，把我们充满。并且他不单给我们这个灵，给我们这个生命啊，让我们不再是恶人，不再只是被赦罪的罪人，而且真真正正心里面开始成为一个义人。我们开始体会到什么叫做无私的爱、舍命的爱、饶恕的爱。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我们心里面开始怎么样，能够明白了、
这就是神的灵的意思。
哎，这神的灵真的灵到你，
神的灵赶鬼的意思。对
对对对对，白姐，你从前念哲学的时候，我跟你讲耶稣怎么舍命， 你不要说跟我做节目，你这个节目你根本听都听不下去啊。
那当然。
你无法欣赏，你无法明白那个爱，你连体会都体会不到。今天呢，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体会得到吗？绝对体会得到。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毒蛇的种类，我们心里面虽然还有很多的败坏，但是已经我们心里面有了神的灵了。
对，这对耶稣的这种爱啊，充满了这个敬慕。
那这时候主耶稣就问到最后一个问题，第五个问题：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什么意思？ 主耶稣来不单是把我们恢复到神绝对的价值，不单是把我们从魔鬼的国度释放出来，不单是把我们这个毒蛇的种类啊彻底有一个生命的更换，他给我们一个身份，什么样的身份呢？主的亲戚啊，主的家人啊，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啊。
对，
所以你看看白剑，我说的没错吧，五个问题连下来一个怎么样完备的福音。
嗯，哎，我们今天走的有点快，
走的有点快，对，没错。但大致我想听众朋友听得懂啊，
对对对，
那最后我想放一首歌啊，这首歌比较深一点，这首歌叫做《破碎的心》，讲到
以前没放过
的啊，以前没放过的歌。这个我们福音营的时候也会在这个音乐聚会里面啊听到这首歌。就是假设彼得的眼睛啊看见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感想啊变成一首歌。那这个歌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无私的爱，在他那个道成肉身的身体里面所装的到底是什么。
路加福音22章，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侍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破碎的心有多少温柔，滴血的爱有多少阴柔。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从深夜到黎明，有多少关切，有多少幽情。从家略到天庭，有多少宽扰，有多少怜悯。幽暗的天，有多少哀愁，压伤的肩怎能够承受。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我遇见你双眼，有多少谅解，有多少恩典。我看见你双手，你令我颤抖，你令我愧疚。圣洁的灵，你为何呼求？天国的君，你为何垂首？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天封闭，地背弃，有多少孤独，有多少痛苦。黄昏时我哭泣，你令我忏悔，你令我卑微。
破碎的心有多少温柔，滴血的爱有多少阴柔。每当我贴近十架跟前，我心不禁思思念念。深夜到黎明。 少关节，有多少友情从家掠到天梯，有多少宽饶，有多少怜悯。有多少哀愁，压伤的肩怎能够承受，谁当我贴近十字架跟前，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